大家好。刚刚我们唱的那一首诗歌啊，就是我的魂得安息啊，那首诗歌It is well in my soul。它的作者叫做Hiroshi Spafford。他生在1828年，死在1888年，只活了60岁。他是芝加哥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律师。当他32岁的时候，他已经在芝加哥是非常的有名，而且因为他投资很多在房地产上，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另外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有他跟有名的传道人Moody 也常常一起出去宣教，好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人生，非常美满的人生。他有5个孩子，也4个女儿，一个儿子。可是到他42岁那一年，好像他的生命就一波又一波的患难就临到他的身上。他42岁那年，首先他4岁的独生儿子就死于猩红热，然后到第二年，他芝加哥有个出名的大火，就把整个城烧毁了大部分，所以他很多的房地产也都被烧毁，所以他的经济上也受了很大的打击。那他后来当然整个家里面也遭到很大的冲击。所以后来他就想说穆迪在那时候正在英国要旅行布道，他就跟他太太说，我们就一起去帮他。所以他就跟他们就到纽约去，然后想从纽约坐船到英国去布道。可是呢，他临时要走的时候，他收到一封信一个电报，说他在芝加哥的生意有一些问题，所以他就跟他太太讲，你先带4个女儿过去，我再来会合，跟你们会合。所以他就飞回纽约飞回芝加哥。可是等到他到了在芝加哥，突然他就收到了一个电报，是他太太跟他从英国打来。那个电报上只有2个字，他说 saved alone， 就说仅单独被救。怎么回事呢？就是当那个船在大西洋在开到在船在海上的时候，他的那个船跟另外一艘船相撞，结果船上226个人都死了。那他的太太站在甲板上，4个女儿拉住他，可是他没有办法，他无能为力。最后他最后的一个印象就是看他的 baby 被大浪冲走，他自己就昏过去，然后他很神奇的，他就被一个甲板拖住，然后就被另外一艘船救了。然后他等到他醒来，他发现他4个女儿全部都被淹死。所以他在那个时候，他简直是觉得，我想我们可以想象他心里的伤痛是难以言喻的。那个时候他听到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的生命被存留是有目的的。所以后来他就打个电报给他的给那个 Trevor， 他就跟他，当他先生一听到这个消息，他马上就坐了船就赶到英国去。让那个船在走的时候，经过那个船上一次那个轮船被撞的地方，那个船长还特别指给他看，说这个是你们上一次那个船被撞沉船的地方。你可以想象他那个时候看到那个景象，他心里的难受。所以后来他就回到船舱去，他就写了刚刚那首诗歌。所以那首诗歌在100多年来，对，不晓得帮助了多少人。在那诗歌，因为那个诗歌他不是一个很成功、很富有、一帆风顺的律师写出来的，而是从一个破碎、痛苦、一个无助的灵魂深处写出来的一个对神恩典的见证。所以很多时候，我想我们很我们人生有苦难，我们都晓得，而且人生的风波和苦难99%也都不是我们去找来的，或者是我们可以预料的。然而，可是我 做基督徒最大的神迹，不是说我们可以不是见证神怎么样帮助我们脱离世上所有的苦难，或者是躲避所信念所有的苦难，而是说在苦难里面能怎么样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生命和不一样有天上的平安。这个是记住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的盼望。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段经文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第二封信，有人说是第三封信，可是这并不重要。这段经文虽然在哥林多后书这本书信里面，它是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相当personal 个人的一封信啊。他因为保罗写到他很多他自己心里的状况，写到他自己很多的挣扎，写到他自己的感觉情绪，所以他是很多个人经历的分享。但是我在这个中间有许多基督徒在苦难里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子面对的基本的看法和认识。我希望在用这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金融海啸，还有就是在我们遇到很多人生不能避免的苦难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首先我们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吗？我们看到就一起读啊，请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们读双数节。好，请开始。愿颂这样。在我们每个人的本性里面，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喜欢遇到苦难，也没有一个人会去愿意去找苦难。但是不幸的是，也没有人能够有把握，你可以躲过苦难或者不遭到苦难。但是其实你发现说，常常同样的苦难遭到两个不一样的人，因为他们不同的反应。因为他们不同的反应，我们看第一张 slide 啊，因为他们对神因为他们不同的态度，他们就会有影响到这个苦难对他们的冲击。比如说一个同样两个人生意失败，但是你会发现说有的人他好像失败了以后，他就会东山再起，他会找到别的方法，也许他会又找到别的出路。可是有些人呢，他可能他就是一蹶不振，甚至自杀。你会发现说，常常不是你遭到的苦难是什么，而是你是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而你不同的态度会影响到这个苦难对你生命的冲击力。如果你可是一般来讲，我们对苦难会有，一般来讲我们对苦难 会躲躲难的的态度，会有。OK， 一般来讲，我们对苦难的态度可以有很多种啊。有的时候，我们有些人他就是非常的抱怨，有些人呢，他会觉得非常的不公平，好像这个世界为什么一定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个别人都是好好的，为什么一定要轮到我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呢，他会觉得他会觉得是好像甚至他会觉得很内疚，是不是我有什么事情没有做好？是不是我当初如果这样，我就不会碰到这样的情形？就是好像我们会落到各式样的情况下面。有的时候，当你落在那些内疚、自责或者怨天尤人，或者是愤世嫉俗，或者是你就觉得非常的退缩，沮丧里面，你就会发现那个苦难对你冲击就非常的大，你好像就很不容易出来。可是如果是，但是有一些人，他能够在苦难里面，他好像可以找到一条。他可以找到有是一个转机，也就是美国人常常讲的危机，也就是可以是一个转机。所以可是我们一般还有一些人呢，他们对苦难的态度就是听天由命。我们有的时候基督徒会把听天由命跟对神的信心会混在一起。其实听天由命是一个很消极的态度，哎呀，我反正我也不能够做什么，就算了，我认命了。好像我们中国人常常就是用听天由命来面对苦难，但是我们基督徒讲的不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我想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个更积极、更进一步的态度，看我们要怎么样子来面对我们的苦难。所以可是呢，为什么基督徒对苦难会有不同的态度？我觉得其实是出于你对神是看你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你对神的看法会影响到你对苦难的态度。也许很多基督徒，尤其是中国人啊，我们中国的背景，常常我们对神的态度是畏多于敬，畏多于爱。因为我们常常把神、上帝、神跟处罚、报应连在一起，所以我们就常常因为在我们长大的环境往往都是权威代表都是对你犯的错误，或者是你做的任何的你的疏忽，或者是你犯的罪，都是绝对不会宽容的。所以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就会觉得，如果今天我碰到了一些苦难，碰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一定是我做错什么来上帝来处罚我。所以我们就想，这位神是一位绝对是一位赏罚分明，是一位好像非常严肃的神。所以以至于在苦难的里面，往往就自己就一直在那里内疚，我到底做错什么？到底上帝为了什么来处罚我？就觉得自己是不是罪有应是不是我做错是不是我的责任？可是而且有的时候旁边的弟兄姐妹也会跟他讲说是你想想看，你是不是信心不够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做错了？你是不是就好像言下之意就像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就是说你是罪有应得，上帝是你自己找来的。所以这样的话往往就是对我们好像是伤口上撒了盐一样。还有一种态度呢，就是对神就会觉得神那么大，我那么小，他怎么会管我那么多事情？他也不会在乎我这个人，所以就觉得还不如我自己努力一点，我自己就自己想办法好了。就好像对神即使有祷告，可是并不抱太大希望，因为觉得这个神他不会来管我的。但是保罗在这里就提醒哥林多的那个在患难里的信徒。他首先在经文里面他提醒他们，他说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呢？他是发慈悲的父，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他首先要提醒他们，这位神他不是降灾祸的神，他也不是他也是他是你们的天父，而且是他蛮有同情， 他是能够安慰你们的天父，而且在英文里面他是说，你们在各样一切的困难里面，所有的困难里面他都可以安慰你，他是那个不管你的困难是多大多小，他都可以安慰，而且他也愿意安慰，他是这样的一位神。嗯，我自己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啊，所以我自己我就常常试着以一个做父母的心肠来想天父对我的心肠，这个会帮助我能够了解好像能够了对神的爱有一个更实际的了解。因为今天我们很多的父母对我们的孩子，我们会看到他们有的时候需要看病，需要被打针，不要医生要给他打针，有时候必须要吃很苦的药，或者有时候他没有做好事情，需要被功课没有教，需要被老师处罚。你就会发现说，这个当孩子长大的时候，他常常免不了他要必须要受一些苦。但是当你带他去打针的时候，你三岁的孩子会在那哭，我不要打针，好痛，我好怕。或者你带他看牙的时候，他就非常害怕。但是你不会说哦，那就算了，我们就走了。你会为了他的好的缘故，你会抓住他，让他被打针，让他受一点苦，因为你晓得这个受苦对他长久是有益的。我觉得神对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在苦难的里面，我们就会抱怨，我们会说为什么神都不理我，他会让我受这样的苦。可是有很多时候神就知道，我们在受的有一些苦是必须的，因为是为了我们好的原因。他不会用每一次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他就用一些神迹让你就好像让你不受，让他的儿女不受到任何的苦难。因为受苦难是这个堕落世界的本质，在这个世界上生老病死、悲欢离合，或者是阴晴圆缺，这个是任何一个每个人都要经过的，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所以神不会说好像所有神的儿女在这个地上这些都可以幸免，但是在圣经里面一次又一次讲到说，这位神他虽然他让我们受苦，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说，他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也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他就讲到一个做父母的心肠，我让你遭受这些苦难的本意不是要让你降灾，不是要降灾祸给你，我是要为了你将来有指望，为了让你的生命更丰盛，让你的生命更好，让你的人生更成熟。还有在耶利米哀歌他说，主虽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这里又讲到做父母的心肠，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咬着牙让孩子去受一些苦，可是你就会觉得，我假如能够让他少受一分钟苦，只要是可能的，是合理的，我不会故意把他停在那边让他多受一分钟的苦。有的时候我们好像假如我们能够从这个心情去想看我们的苦难的时候，你就心里就晓得，神他只要对你只要有可能，他马上就会把你从苦难里离开，因为他不甘心使你受苦，这是他的心态，他不愿意让你受苦的。可是最后一个他说，他在一切苦难中也同受苦难。在我们的一切的苦难里面，他不但是让我们他不但是不甘心，而且他也在那边跟我们他跟我们在苦难里面，他跟我们在同在。他在苦难中，圣经上也说，他怀抱着我们，抱着我们走过这些苦难。所以这样子的对神的认识，是给我们心里面有一个盼望，很清楚的盼望，就晓得我们在苦难里面，他听见我们，他也与我们一起的受苦，我们的心就会开始受到安慰。下面保罗又在讲到第二点，他就讲到，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都是为我，not all about me， 基督徒可以都有一个生长的过程啊。开始的时候就像一个孩子一样，都比较以自我为中心，什么事情都是从自己的本位去想。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就希望天有上帝帮我，听我祷告，马上把我的困难就拿走。当我失业的时候，马上给我找到工作。当我想要买房子，马上就把最好的房子给我。我们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希望上帝把最好的给我，能够让我不要受苦，能够把所有的福气都给我。但是在这样的心态里，其实在就跟任何的宗教，你有事需要福气，你去拜拜烧香，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是当基督徒慢慢长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会体会到，就会想到，开始想到神，你就会开始把神放在你的那个小圈子里，你自己自我中心那个小圈子里面，你慢慢就会想到，就可以接受说，神在我身上原来是有计划的，神在我他原来他在我。我身上是有他的目的，我觉得好的，神不一定觉得是最好，对我是最好的。那个时候就会比较不太坚持，一定要照自己的意思，比较会想到说愿意照上帝的旨意和上帝的时间表。那也虽然有的时候心里不一定同意，不一定喜欢，可是就会觉得我愿意试着去顺服。那个时候你的圈圈就变大一点，但是再成熟一点，你就会体会到神的心胸和眼界和我们差很多。他不但爱我，也爱我旁边的弟兄姐妹。他不但要我成长，他也希望我旁边的弟兄姐妹和教会也一起成长。所以这就是我现在读保罗的书信，我就越来越觉得保罗有很实在是可以体会神的心肠。他会说，我体会神的心肠，切切为你们祷告。我看到神在你们的看到你们有恩赐，看到你们的长进，我就满心欢喜。他为什么会说这样话？因为他可以，他的成熟到一个地步，他发现说他能够体会到神的心不是为了他。神这世界不是只是他跟神两个，神是也爱这个他旁边的人，也愿意旁边的人一起成长。在教会里，我们常常会听到有人说，信仰是是你个人跟神的关系。好像就有人就会觉得，假如我是信我是爱主服侍主，就是一个人属灵最高的境界。可是一个真正爱主服侍主的人，他一定会表现在爱人服侍人上。一个信主爱主的人，他的爱一定会表现在爱主服侍爱人服侍人上。就像使徒约翰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怎么能爱看不见的神呢？我们若彼此相爱，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因为所以这等到我们再长进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不但不是 It's not all about me， 也我们受苦也是神在神的旨意，也是为了别人的好处。所以保罗他就说，他说在患难里面，他就明白说，神不但是安慰他，而且要他用这他所得到的神给他的安慰去安慰别的需要安慰的人。这个是他就看到苦难不是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苦难也不是他在苦难里得到的安慰，也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也是为了他旁边的人。那他在接下来他就看到在苦难里面到底带来些什么样的祝福。第一点，他发现说他在苦难里面他可以经历到神的智慧大能和慈爱。有许多基督徒在苦难的里面，没有遭到苦难以前，很可能就是只是礼拜天来做做礼拜的基督徒而已。但是在苦难的里面，他们就开始去寻找他的信仰的意义，他去寻找神，然后他就发现说，在苦难里面，他真的就经历到神是多么的信实，神是多么的慈爱。 就像约伯在经历到很多人不能想象的苦难以后，他就对神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到你。在苦难最大的祝福就是帮助我们从前风闻有神，现在亲眼见到神。这个让我们真能够亲身经历到神他是多么的真实，他的慈爱是多么的真实。第二个，这是苦难带来的祝福，是他可以成为一个安慰别人的人。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先生30多岁就过世了。她的先生是非常体贴保护她的人，所以当她先生忽然过世以后，整个世界都垮下来，好像以前住在一个温暖的温室里面，突然房顶被掀开，然后风雪都飘进来，所以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非常的辛苦，什么事情都要重新学过。虽然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会帮助他，但是也有弟兄会每个礼拜带除草机帮他除草啊，有家里有房子有困难就会帮他，有人去帮他修水管、修屋顶等等。可是中间的艰苦还是不是人能够体会的。可是慢慢一年一年过去，他就变得越来越健壮，越来越独立。所以现在在这过去几年里，所以当任何时候有人丧偶的时候，这位姐妹都会去安慰别人。我听到好几次有丧偶的姐妹就说，我丈夫过世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会来打电话来看我，来安慰我。他们就说，告诉我说，你心要放开啊，你不要担心啊，要靠神。他说，可是这些用处都不大。只有这位姐妹，她打电话来的时候，或者她来看我的时候，她也没有多说什么，但是我就可以觉得她最明白，也最能安慰我。一个没有受过苦的人，就很难体会到别人的难处，也很容易用一些很空洞的话来安慰别人，甚至用一些大道理来教训别人。但是一个人受过苦，他就比较会用心而不是用头脑来安慰别人。这个是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更能安慰别人的人。第三个就是当保罗他得到安慰的时候，他也让旁边人得到安慰。这一年来教会里有许多人都碰到失业的困难，那中间有许多弟兄姐妹也会陪着他走过这一段路。我想你们都记得静雄在失业那段时间，有许多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跟他走过。所以等到后来他找到事情要搬走的时候，大家好像感觉就觉得好像我们自己也走过一遍一样，好像我们也为他一起高兴，也跟他一起经历到神的信实跟大能。所以我记得有一位姐妹，她说她我不太能做什么，但是我发现我可以做一件事情，就是替人家祷告。所以她有的时候她就会为教会，她听到有些人失业或者有什么困难，她会为他们祷告。虽然这些人她也许根本不认识，但是等到过一阵子，她听到这些人找到事了，困难过了，她就觉得自己信心就得到很大的鼓励，自己也得到了安慰。所以当苦难也可以让你旁边的人也一起跟你经历神的大能，也经历到安慰。那下面就是看看，那保罗他就讲是受到安慰，好像我们就想这个安慰是怎么样的安慰呢？因为在我们人的心里想，除非我困难过去，我不可能得到安慰。我们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他断断续续从很多地方他都提到他自己苦难，在苦难里面怎么经历到神。所以我就在哥林多后书里面找到三个地方来看到保罗他自己在苦难里面他怎么得到神的安慰。他第一个他就我想我们就一起念好了。这是哥林多后书里面写的一段话，因为很长啊，这样念过你们有点印象。好，请念。又恐怕我 里看到保罗他回想他在痛苦的中间，他曾经三次向主求。我想这个讲到三次不一定只有三次，就是他就一次又一次向神求，请上帝把他的苦难拿走。可上帝这里没有，并没有答应。有很多时候你会发现神没有很快的把你的苦难拿去，神有的时候好像在拖延，他不好像没有回应，好像没有做什么事情。但是神对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我的能力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上帝并没有答应许我们在苦难里面你永远都可以一帆风顺，你都可以平平稳稳，但是他的确应许我们他的能力是够我们用的，他的能力也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当保罗听了这个话， 他就停止向神祷告，他去经历神的大能以后，他回过头来，他发现神的确是信实的，而所以他对苦难的态度就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他说，我看苦难是可喜乐的，因为苦难是让我经历更多神大能的来源。他经历到神的信实，他也经历到神的能力在任何的苦难里都是够他用的。第二个安慰的来源就是从他弟兄姐妹的关心和安慰。我们在一起念，这样的话你们可以醒一下。好，请念。保罗常常让我很惊讶，就是他常常不隐瞒他人性的需要，他人性的软弱。我们常常有个感觉，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很属灵的话，他不需要人家的帮助，他自己靠神就好了。可是保罗一无遮拦的，他想当那些人他来安慰我的时候，当那些人他从那边晓得别人对他的想念，对他的感情的时候，他心里就更加欢喜。有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里面，神会差一些人在我们的周围帮助我们，但是我们肯不肯伸出手来接受别人的帮助。有些时候神不一定直接来帮助我们，但是他会差一些人在我们的旁边。这保罗就看到，他说神差提多来安慰了我。他可以看到提多来不是提多属灵不属灵的问题，而是神可以用一些人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愿意接受从人来的帮助？不要觉得从人来的帮助是好像没有从神来的帮助那么属灵，那个不是对的，因为来源都是从神而来。第三个，他看到他是我们在一起念，这是在第四章里。我们这个是保罗的一个见证，他在苦难里面，他会发现说，他在苦难的里面啊，他说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他就发现说，这英文是他说 we're hard pressed on every side， 我们四面都受到压力，但是我们不会被 crash。他说我们觉得心里很为难，但是我从来不会绝望。我遭到别人逼迫，可是我晓得神还是与我同在。我被打倒了，可是我没有真正的被完全打败，我并不死亡。你会发现在基督徒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常常是这样，碰到苦难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有压力，也会心里会为难，也会遭到逼迫，也会被打倒，但是你发现我们的宝贵是这个永远不是到此为止，我们永远不被困住，永远不会失望， 不会被丢弃，也不会被失望。你会发现在苦难的里面，上帝就永远替你开一条出路。他就像他应许的，我们所受的无非是我们所能受的，在需要的时候他会替我们开一条出路。你这个是带给我们心里很大的安慰，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他知道我们比我们知道自己更多，当我们受不了的时候他一定会替我们开一条出路，他也会，我们就不会走到绝路去。好，那也许你就会问，那为什么常常我得不到安慰？为什么我在困难的里面，我觉得我得不到帮助？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在这在保罗他是怎么得到安慰？哎呦，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安慰？我觉得我们得不到安慰常常有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就是说，我们在困难的里面，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在我们的失去的，我们的我们自己的计划，我们的对自己对生活的期望，我们对自己的期望期盼上。可是如果我们觉得，如果我没有得到这些，我就是得不到安慰，我的困难还在那里，就不肯受安慰。在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说，对，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享安息。为什么我们想不到安息？常常就是因为我们心里太执着，不能柔和谦卑。柔和谦卑，柔和是对神柔和，就是神，我愿意照你的旨意，照你的时间表，在我的生命里面。谦卑是愿意谦卑下来，我要的，我觉得好的不一定是对我最好的，我觉得对的也不一定是对的。有很多时候是我们的执着让我们不能够得到安慰。我们一定要神照着我们的计划，照我们的方法给我们来解决我的问题，我们就不可能得到安慰，因为我们就看不见神的好意。我觉得我们常常跟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谈的时候，最往往很惊讶的就是发现神所做的神迹不是他替我们解决困难，而是在这走过这段路里面，神看到很多神的时间的timing 是这么的好。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里面，如果你去想想苦难发生的时候，往往就是好像举个例子好了，像有一位姐妹，她先生生病，她一直要出差，可是就在她先生发现生病的那一段时间，公司就说你可以不要出差，她就可以有时间照顾她的先生。有一个弟兄，他发现说，这个例子举不尽，如果你真的去想的话，你会发现虽然这苦难不好，但是他发生的时间好像就是神的手量过了，他晓得这对你来讲是你受得了的。我们如果你越去想到神那些时间表，你越觉得上帝是这么无微不至，他好像都很仔细的去想过这个是你能够受的，这样的话心里就会得到很多的安慰。还有第二个就是保罗他说，他当他遭遇苦难被压太重，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自己心里也断定是必死的，叫我们不靠自己，只靠叫神复活的神。他自己讲到自己断定是死，就是好像自己已经不存任何希望，他就是等于说他接受了这个自己是一定没有救了，可是所以他就不靠自己，他就只靠那个叫死人复活的神。他为什么特别提到这是一位靠死人复活的神？就是说他这位神是专门行不可能的事情的神。我们常常用我们的理智，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判断力来限制神。 哦，这个困难太大了，现在经济不景气，找事这么困难，我不可能找在 Michigan 的，或者这个事情这个困难太大了，不可能解决，这个人的个性，我这个老板个性太坏了，他不可能改变的。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想法来限制上帝，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办法相信上帝能够做什么。有人说这个我们的上帝是一个 God of impossible，如我们相信的，假如这个神是做只能做我觉得他可以做的事的话，他跟我差不多大，但是这位神是他可以做叫死人复活的神。常常提醒自己，他这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他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可是我们往往在困难的时候，我们不是只靠那位叫死人复活的神，我们常常是到处打电话跟人吐苦水，什么都做了，就是没有去只靠那位死人叫人死人复活的神，或者是那位凡事都能的神。有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想去，哎，这个人可不可以帮我忙，那个人可不可以给我一些建议，这个有没有一些有没有什么新的方法。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去找人问意见，但是其实你会发现说，真的上帝可以把最好的意见及时给你，你不需要很辛苦的到处去问。上帝有的时候在你不知不觉的时候，他就会把一个解决的方法带给你的。最后是讲到苦难带给保罗什么。保罗在最后当他回想到他在苦难里面，他就很没有把握的说，他成就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还要救我们，并且他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苦难，当你经历到苦难，你在苦难里经历到神，你曾经那些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晓得他现在还会救我们，他将来还会救我们。我们的信心是因着信以至于信，常常你在小事上你能够抓住他，你能够信靠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碰到越大的事你越能够信靠他。可是如果你在小事上你不能信靠他的话，你会发现说你永远没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他。所以因着信以至于信是这保罗他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把握，他曾经救我们，现在要救我们，他讲指望将来还要救我们，因为在他的经验里面一次又一次他经历到神的能力是够他用，神的恩典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最后我想我们既然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可不可以因为昆田有曾经告诉我说要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下一年一月开的一班叫主日学，叫做苦难与关怀悲伤关怀。那我想我借这个机会来解释一下这门课啊，明年一月到三月我开这门课的原因，有一个原因一直要推到15年以前。在1994年三月的时候，我父亲从台湾打电话来，他说医生诊断出我的母亲生了末期肝癌，已经放弃治疗了。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非常的突然，因为他们才刚刚从香港回来去旅游回来，两个人身体也一直蛮好的，可是所以从来没有想到妈妈的病这么严重。所以等到我赶回去四月初赶回去的时候，我星期二回去，母亲星期五就昏迷不醒，然后我在医院住在他病房里陪了他一个多月，他五月就过世了。等到他过世以后，我的父亲是非常的失落，因为他跟我母亲两个人从小青梅竹马，结婚60年，虽然我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人，可是在很多事上他是非常的依赖我的母亲，而且到晚年的时候所有的儿女都在美国，他们两个人相依为命。所以等到母亲一下过世了以后，她心里是非常的难过，而且我想我母亲也是心里也惦着父亲，因为我母亲她常常家里很多 比如说要找人修东西啊，有很多一本本子，妈妈都会把电话写在哪里，有些要记事簿在那里。可是等到我母亲过世以后，我父亲就发现那个记事簿就放在桌上，我想是我母亲晓得自己病很重的时候就把记事簿拿出来，因为怕我父亲找不到。所以那我父亲是一个个很典型的中国男人，他不懂得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他也很努力的很想让自己坚强起来。他就把孤单、害怕、伤心这些情绪都埋在心里面，可是身体就受很大的影响。到半年多以后刚好九五年的一月初，斯凯刚好他有他要过那个，他有学校可以给他安息年，就是他们每做六年可以休息，可以去到外面去做一年研究，做半年研究。所以他就到台湾的交大半年去做研究，顺便我就带了11岁的杰森就回去陪我父亲住了半年。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也许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可是他还是到八月他就过世。一直到我以为我已经尽到一个做女儿最大的能力去为她做一些，可是一直到96年，那我回到学校读心理辅导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大半年虽然我人在旁边，可是我实在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样真正帮他走出来他心里的忧伤和害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做，我没有这样的训练，我也不懂得他。所以我回头想想，我当时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没有做一些应该做的事，这个一直是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假如我当时有一些辅导训练，有一些这些尝试的话，我想我父亲最后那一段路会走得更好。所以这两三年我看到教会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就是我当时那个年纪，很多他们的父母也在我父母那个时候的年纪，也听到有许多人的父母开始生病，或者是有很多的情况出来。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不希望我当时的遗憾也成为别人，也发生在别人身上。所以这门课是希望能够让弟兄姐妹能够装备起来，当你碰到你旁边的亲人有这样子的情形的时候，就可以知道该怎么样子辅导帮助他们。另外这门课开的有一个原因，就是几个月以前我读到四川文州的大地震的一个报道，一年半已经过去了，很多道路房屋都已经重建，可是有很多失去亲人，特别是失去中国是一胎制，失去那些独生儿女的父母，他们的心里的痛苦到现在都没有办法化解。国外有很多的宣教机构长期一直在想办法做心理咨询、心理辅导，但是常常会觉得杯水车薪，实在是没有办法可是这个需要是非常的大，因为国内这方面比较缺乏。所以我看了这个文章以后，心里就那个感动就非常的深刻。所以我想后来也是为这件事情祷告，也得到了主的印证，我觉得心里就决定四月初要回去四川做短宣，来做一些这样子辅导关怀的工作。 所以一月到三月这个逐日学课程也是为了装备训练一些愿意跟我们同去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能够用七天十天的时间在那里能够能够做能够帮助一些需要的人，也把安慰带给那些需要的人。所以这是这门课的介绍。那我想你们也可以为这件事情祷告，假如你愿意有这样的负担的话或者你觉得神带领你愿意参加这短宣，愿意参加不是说上的课一定要去，可是这门课的目的是在这里。我想我就跟你们分享介绍一下这门课，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在大水蓬勃的时候你仍然坐着为王，在一些困难中我们格外体会到你无微不至的细腻的爱在我们围绕着我们，只是有的时候我们太忙碌于我们自己的想法，太执着于我们所要的，我们就看不见你为我们的预备。天父，就求你教导我们数算你的恩典，叫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在我们生命里面已经做的，已经为我们所预备的，就让我们能够安心的信靠你，晓得你永远不会丢弃我们，也帮助我们在力不能胜的时候能够真实体会到你的能力也是永远够我们用的，你的恩典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谢谢主，因为我们能够认识你，做你的儿女，我们享受这么大的福分，就求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这福分的宝贵，也能够让我们用信心来信靠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里面得到安息。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